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啊一个新的课程的开始啊。接下来我们是要来学习哈巴谷书哈、啊，也是十二卷小先知书中的一卷哈、啊。好，我们请先将圣经翻开到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啊，圣经1099页。好，那我首先来跟大家介绍哈巴谷书的导论。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有提到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好，只有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啊，提到了先知哈巴谷他得到了神的默示。那所以啊，这一个一般认为啊，哈巴谷书的作者就是这位先知哈巴谷先知。那哈巴谷呢，他的原文的一个含义就是拥抱者，好，拥抱者。好，那我们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啊，似乎也没有提到他是在哪一个君王的时候来做先知的，好，所以呢，好，我们就变成需要再从经文里面的内容，好，大概去看到这一位这个先知啊，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好，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对他有一个认识。那另外呢，再从圣经内容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暗示啊，这个是当时代里面历史的一些事件啊，或是一些历史的一些这个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一个一些这一卷书卷里面的一些背景的一个做法，就是用内证。好，所以内证就是经文本身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好，那我们从哈巴谷书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说他是神的先知。好，如果你往前面一卷拿红书来看，好，我们看拿红书这边都是说这个论尼尼微的默示，就是伊勒哥斯人拿红所得的默示。好，只记载着哪一个人得到了默示，并没有称那一个人是先知，是先知。同样的，你再往前看弥迦，也是一样，是神弥迦得到神的默示。好，那也并没有，弥迦他也没有称自己是先知。那哈巴谷呢？他在先知书当中他这边是地位他提到了自己就是先知的。好，所以呢，好，我这边第一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节都提到了先知哈巴谷。好，这是先知书中以先知自称的第一人。好，第一人。那另外呢还有两卷这是在他后面的，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好，他们在这个一开头也都自称就是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好，这是在先知书当中唯有这三个人他们有这样自称自己是先知。好，那另外呢，在哈巴谷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第三章里面。好，我们来看第三章。好，第三章的第一节除了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第三章呢，其实它是一篇的诗歌啊，一篇的诗歌。那另外呢，在这一篇诗歌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类似在诗篇里面的一些注记啊，一些标记。好，比如说第一节这个调用琉璃歌啊，这个也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有在看到的。好，那另外呢，在第三节的这个小字里面呢，有个细拉哈，细拉。那这个细拉琉璃歌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情绪激昂的一个奔放的一个调子这一般是这样认为。那细拉呢，有人可能就是类似我们的休止符，或是说突然在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它突然可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转折，或是特别变化，好，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符号。好，那这边在细拉里面呢，这边就出现了好几次。好，第三节这边有一次，然后呢第九节好，这边又有一次。那另外呢，在第十三节的末了又有一次，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十九节最后的这一句话，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 好，那这边有交代哦，这个啊做完的时候就交给灵长，灵长就是可能就是啊这个掌管这个音乐侍奉的这样子的一个官员，好、哦、交给他，好、哦、怎么样去让他带领大家去吟唱，好、哦，然后呢是特别这边用丝弦的乐器，所以可能是在这个伴奏的过程，就是用特别用丝弦的乐器来做一个伴奏。哦、好，所以呢，好、哦、从这样子的一个注记里面，那我们有人就说哦，那这个哈巴谷他是应该是一个诗人，好、哦，那在啊、旧约里面在掌管啊、这个音乐侍奉的人是什么样背景的人，大家知道吗？知道吗？哦、就是利未人啊、哦、利未人啊、利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在做圣殿里面啊、在会幕当中来做服事的工作，好、哦、那这服事的工作当哦就哦其中包括了这种音，后来尤其是到大卫的时代，好、哦，那个他自己就做了，甚至大卫都还自己做乐器，还自己做了很多的啊、这个诗篇。所以你看，这个诗篇我们150篇里面有非大部分的都是大卫的诗篇。好、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哎，大卫他也是一个诗人，他甚至呢，好、哦、会自己制造乐器，好、哦，然后来啊、哦、来好、哦、来那个啊、哦、大家一起在这个献祭的仪式当中，好、哦，或是以他们节期里面。好，来这种做诗歌的一个啊侍奉，好，好，这个是啊这个第二个特色，好、啊，这个有这些音乐的标记，所以可能他是一个诗人，好、啊，啊，那可能也因此他是可能是一个利未人，好、啊，利未人，那另外呢，啊，我们看到的哈巴谷他是一个道德观念极重的人，好、啊，那所以哈巴谷里面有提出了啊他对神之间的质疑，好、啊，这个是很多的啊这个。先知书里面大概都是神主动的，好，我现在神呢一定把这个旨意告诉了这个先知，就告诉你去告诉百姓，好，你去告诉君王，好，就是这样子，好，大概都是记录这样子。但是呢在哈巴谷书他主要的内容是先知跟神的对话，先知把他自己他对神的旨意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觉得这个跟他的信仰好像跟神跟对他跟神的认识好像有所违背的时候，他就勇敢的跟神表达了他这样子的一个不能理解的这一面，甚至有哦，也许心里有或许有一点不平，然后等待神给他回答，好、哦、这样的一个意念。好，所以呢，哈巴谷书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好、哦、对话。那也因为这样子可以看到，哈巴谷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哦，他发出了两次的质问，一次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犹大的百姓？哦，犯了这么多的罪恶，但是神都不处罚呢，所以呢因为公理的不彰，所以好像罪恶呢越来越加深。好、哦，那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他的质疑的第二个质疑就是，哇，那神既然是要安排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来惩罚这些犹大的百姓，哦，他想这个受罚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新叫一个比犹大人还罪恶的人来刑罚他呢？然后他就很不能理解，那神会怎么样子的来刑罚这些巴比伦呢？好、哦，这就是先知想要质疑的地方。所以呢，从第二章之后，神就将这样的一个哈巴谷他不能理解的部分，他的质疑的地方，再把它讲解的清楚。好、哦，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就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好、哦，重要的信息。好，待会我们会进一步的来提到。好，这是好、哦、我们看到的作者哈。哦，那所以呢，他大概有这几样的特性，他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个音乐人，音乐侍奉的人，好、哦，他是一个道德观念非常强烈的人，好、哦，甚至对神的公义非常执着的人，哦，所以他才会去，好、哦，去进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来。好，那我们来看啊、哦，第二大段就是写作的日期，好、哦，写作的日期。好，那写作的日期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啊、哦、这个字面上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哪一个君王的时候，好、哦，但是呢有一句话哈、哦、却是这个圣经学者他们一直在探讨，哦，那这句话就已经大概表明了先知的时代哈、哦，所以呢哈巴谷先知呢他是犹大的先知，也就是说在犹大国来传讲的先知，而且是比较末期的先知，好、哦，所以他大概哈巴谷书啊、哦、已经到了我们小先知书的后面的举卷了，好、哦，举卷了。我们来看啊，这个啊，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好、啊，这个是好、啊，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判断时间的一个经节。第五节是神说：“你们要向列国来观看，大大的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好，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好，这边有谈到神要兴起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呢，就是用巴比伦人的另外一个称呼。好，加勒底是整个好这个一个大地区，那巴比伦可能是一个城市，然后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名称。好，但是加勒底呢，大概是这整个好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一个地方的一个名称。好，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好，这一节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历史去找，哇，那到底巴比伦他们这个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兴盛的？好，所以呢，好，这个大家有人就开始在讨论了。好，那结果呢，讨论出大概有可能两个结果，但是时间差距并不是很大。好，第一个结果就是说，哦，这个是指着神使着他们强大起来的时候，好，好，也就是说，啊，意思就是说，哈巴谷先知呢，就是巴比伦刚刚崛起啊，不久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候。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大概就是在犹大王马拿西啊的末期，一直到耶西亚王前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啊，这个就是啊，尼布甲尼撒他的父亲，好，这样子开始征战，开始兴起，啊，开始成为亚述国的头大的啊这个对象，好，然后呢，甚至呢，在啊主前的612年就将好这个亚述国给灭掉。好，那这个大概是属于啊这个比较早期哈啊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好，好，那这个是在马拿西跟啊大概耶西亚王的这个时间点。那另外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他已经强大起来了，甚至打败亚述了啊，甚至呢已经开始在威胁犹大。好，一般来讲，因为这边是说他要开始去刑罚犹大，神要兴起，那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时候已经很接近了。那如果是比较属于这样的话，好，就是他已经威胁到犹大国安危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兴起呢，也可以解作鼓动，好，那此处最有可能就是在耶雅敬年间啊，那可能在耶雅敬年间这个日词可能是好比较多啊，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看法，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哈巴谷书里面后面有看到了。好，这个提啊，当然这边有提到的犹大的罪恶，好，所以这个先知为什么觉得神为什么不赶快处理呢？好，然后呢，好，这个啊，他第二章里面好就有提到呢，哇，这个巴比伦人他们的那种凶残，那种不，那么他们必定遭受神给他惩罚的五个灾祸，哈，好，那所以表示说，这个巴比伦他们可能已经哇越来残暴，已经这个凶狠，已经啊这样子各到处征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那另外呢，好，已经开始要威胁到犹大的安危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啊比较多的作者可能是这样的看法。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啊这个跟西番雅跟耶利米是同时间的哈。那在我们看一下我给昨天给大家的这个列王的图表哈，那我这边是把它放在啊这个耶西亚这个地方哈，那其实可能就从耶西亚之后，因为有时候只列一个地方哈，那。啊，并不一定是非常的适当了哈，应该是，也许是哈巴谷，也还要在这个啊，这个耶雅敬这后面再放哈巴谷哈，这有可能哈。那因为这边的空间比较窄小，我就没有特别把它再挤进去哈。好，那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哈巴谷的先知的大概跟耶利米跟西番雅啊，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一个啊，这个啊一个先知啊，那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支持的一个看法哈。因为呢，从哈巴谷书里面来形容他们残忍暴躁，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好，还有马兵踊跃争先，好，都从眼眶而来，哈，这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所描述的内容。那这些内容看起来，它已经是一个好战暴虐，而且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哈，所以这时候可能它已经啊跃升为一级的世界的一级强国，一级的强国。好，所以这个一级的强国地位已经建立。好，好，那好，那我们有看到接下来在写作日期的最后几行，好，这边有提到了几个时间点，好，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好，好，那就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好攻陷尼尼微城，好，攻陷尼尼微城的时间就是主前的612年，好，主前的612年，然后呢还有在加基米斯大败埃及军队。 好，这个是在605年，好，这个之后的事情，好，之后的事情。那在这样的话，大概就是在耶雅敬，好，耶雅敬做王的时间。所以呢，啊，在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描写的一些犹大的罪恶，那可能就是在耶雅敬时代里面的恶行。好，好，耶雅敬时代的恶行，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段圣经。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的22章。好，耶利米书的22章。好，22章的第13节，啊，这边开始呢，这边标题是耶雅敬之祸，哈，耶雅敬之祸。好，我们看15节。好，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啊？啊，是啊，征战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跟公义吗？那时你得了福了。好，这是指着耶西亚王。好，好，耶西亚王他施行公平公义。好，耶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好，待会我会大概解到他的历史。好，那他为困苦跟穷乏人伸冤，那时候就得了福了。认识我不在乎此吗？啊，所以认识啊，这个当他的作王是在乎认识神，而不是在乎那些造香柏木的楼房还有征战。啊，好，好，然后啊，17节，唯有你的眼跟你的心啊，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跟强暴。好，所以这个是谈到的这个耶雅敬。好，其实好，整个耶利米书哈，它很多的内容都是在耶雅敬的时候。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啊一个恶王哈，坏的王。好，那我们看我们的列表。好，这个犹大诸王的列表。好，这个耶西亚王好是最后一个好王。好，好，他在609年就死掉了。好，死掉了。他死掉了之后呢，后面还有4个王：约哈斯、约雅敬、耶雅金，还有西底家。好，那如果从列王记上记下的23章，好，这边的历史来看的话，好，历史23章、24章之后的历史来看的话，耶哈斯、耶雅敬跟西底家分别是耶西亚的3个儿子。好，那啊，可能是啊，有可能有好像有2个是同一个母亲生的，那另外一个就不是。好，好，那好，这个耶雅金呢，就是耶雅敬的儿子。好，耶雅金是那耶雅金呢，后来也被掳到了好这个巴比伦去。那西底家就是最后的一个王。好，那待会我们可以简单的看这一段的历史。好，所以呢，这个后面的4个王都是不好的王。好，尤其是在耶雅敬，因为耶哈斯只做了几个月。好，好，所以他就被废掉了。好，好，那啊，这个是，所以呢，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可能就是哈巴谷先知，可能就是耶西亚啊，或是说耶雅敬啊，啊，这个的这时候的先知哈，啊，那主要的可能是在耶雅敬的时候。好，啊，好，那我们现在最啊导论的部分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认识时代的背景。好，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有感觉。那我昨天也有说过哈，啊，因为先知书呢，它其实所发生的时间，都有在历史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啊，好，都可以再看到一些他的一个啊整个社会啊整个在犹大的王朝或是以色列的王国里面，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啊，所以呢，我们啊这要把先知书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能够先去把那一段的历史把它做一个认识。好，啊，好，那我们来看到了列王记下的23章，列王记下的23章。好，这段的历史啊，啊，对，啊，其实是啊非常重要的，啊，也尤其是耶西亚王，啊，他的信宗教的改革，啊，基本上是一个啊啊圣经上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君王。啊，不过哦，他后来整个改革还没有啊完成，哦，他就啊死于战争，啊，死于战争。好，我们从22章，他基本上都记载了耶西亚做犹大王。好，哦，那他8岁的时候他就做王。好，哦，然后呢 他这个第三节这边是八岁，那如果说是历代之下的话，是记载他十二岁，十二岁他就开始这样子来做了宗教的改革。然后呢十八岁他在他的这个大祭司希勒家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哇，所以耶西亚就非常的感动，他就立志要照着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去遵行。好，所以呢从二十三章里面你就看到他就宣读这个耶稣，并且跟百姓来立约，然后呢就开始第四节里面就开始记载着他怎么样子的跟那些祭司们大祭司们怎么样子的去把那个国中里面的那一些偶像把它除掉。如果你在读耶西亚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哇，当时怎么拜偶像拜的这个样子啊，几乎每一个街道里面都有偶像，偶像已经不是在那个青翠树下高岗山上的高岗上，都是在他们的家他们的生活的那个都市那个街道每一个街。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好，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那个描写的你就会真的有点会吓坏了。好，十一章十三节，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三节说，犹大，你神的树木和你城的树木相等，意思说几乎每一个城里面都有一个神，他们所敬拜的巴利。好，所以这样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常会读到，哦，这是哪里的巴利，哪里的巴利。好，所以巴利他们每一个城市里面可能就一个巴利，他就用那个城市的来称呼这个巴利的名称。好，你的神的树木跟你的城的树木几乎相等的，几乎，所以每一个城里面都有这个偶像。好，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着烧香的坛也以耶路撒冷的街道树木相等。好，神跟树木跟这个城的树木相等，然后呢那个坛呢祭坛拜外邦祭坛的树木呢跟那个街道的树木相等，那意思是什么？每一个街道可能都有一个土地公庙，哈，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好，不是土地公庙了，哈，是巴利的庙，好，巴利的祭坛。好，所以呢这就是你看当时整个耶利米时代就是最后的那几位君王的时候，那时候的他们的信仰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可以晓得哇，耶西亚他这样改革，但是改革了之后呢，其实并没有把那个民间里面的那个偶像那个祭坛完全的拆毁掉，很快的，或者说拆毁掉了，很快的他后来的这个这些孩子们就马上又把那个坛给筑了起来。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的他们的太太都是那些外邦人，都是那些外邦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不是敬拜真神的人，所以当王去世之后呢，很可能他们的孩子就会受到了这一些人的一个影响。那也许也不一定，即便是他的太太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长大，所以呢他们也自然的就没有那种敬虔的思想。好，所以呢这个是可能在耶西亚的时代的现象，那他进行了改革，但是到了耶雅敬的时代里面，哇，那些现象的话又从这个又死灰复燃，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主要的就是，好，我们先看到讲义四十三页的最下面时代的背景。主前的612年，巴比伦攻陷了尼尼微城，好，又在两年之内完全的肃清在米索波大米这边所有的亚述的祭典。那亚述的一个盟邦就是埃及，他看到亚述要被毁灭了，他其实就想趁这个机会把那个亚述的他所占领的那一些这个藩属这个他的一个地盘要把它抢过来，要把它拿夺过来，不愿意让巴比伦抢走。所以呢当这个在扫灭这些亚述的这个遗党的时候呢，这个埃及呢就不太甘愿。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23章的28、29节。好，列王记下，好，我们提起精神，好，读一读，看到圣经的话，好，赶快翻一下。好，我们把29节读一下。29节，精神不好的更大声一点。好，预备开始。耶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耶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耶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 好，这里有一个中文圣经翻译的问题，好，这边说到伯拉和攻击亚述，好，好，这个可能攻击我们把它改成帮助，好，去救，有点要去救援亚述，好，因为这时候亚述是被巴比伦，好，来攻打，好，那他并不是要去攻，真的，好，那他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介系词，好，就好像要上到亚述去，好，那上到亚述去。到底是要攻击呢还是要帮助呢，好，意义并不是很清楚，好，那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从这一段段意来看，应该是翻译成帮助可能是比较好的，好，所以好，这个是好，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好，然后呢耶西亚非常不愿意，因为亚述过去欺负的这个犹大非常的惨，他是他们主要的仇敌，所以耶西亚呢不愿意埃及去帮助亚述，所以呢他就出来抵挡，结果在米吉多里面就被杀死了，好，被杀了，好，那一被杀死了，整个他的改革就功亏一篑，就功亏一篑，好，非常的可惜，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到31节好，30节的最后就是说，好，约哈斯接续他的父亲做王，好，做王，然后只做了31节说只做了3个月，好，那他的母亲看来这样子也是属于迦南他们犹大国里面的人啊，好，不是外族的人哈，好，那但是呢他行眼中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好，看为恶的事情，结果呢33节就记载着法老尼哥就将约阿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好，不许他在那里做王，好，又罚他，好，这个罚犹大国银子100他年的金子一他年的，好，然后呢这个法老埃及王就立了这个耶雅敬，好，耶雅敬，好，耶雅敬的另外一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做以利亚敬，那以利亚敬把他改名叫做耶雅敬，意思就是他要臣服于我，好，他好像是我的儿子，我帮他取名一样，好，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好，所以这个耶哈斯只做了3个月啊，的王位就给了这个耶雅敬，其实是等于埃及的一个傀儡，好，一个傀儡啊，被埃及为他把他立王的，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啊，所以约雅敬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听从的埃及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啊，是埃及的一个藩属啊，一个也向他朝贡，好，那但是呢慢慢的这个巴比伦就强盛了起来啊，强盛了起来，好，所以呢后来就是他。这样子在两者之间飘忽不定，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一个伤害。我们看24章的第1节，24章列王记下20章第1节，耶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就到犹大，耶雅敬服侍他3年后背叛，好，神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跟亚门的军队来攻击。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就是本来他是服从这个埃及的，因为是埃及人立他做王的，好，然后呢这样子整个主权就已经丧失掉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耶雅敬他也这个行了很多的恶事，所以整个社会呢那种平静就失落了，就变得非常的不安，而且呢充满着很多欺压跟强暴的事情，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好，然后呢这个当巴比伦强盛之后呢那他就改效忠了巴比伦，服侍了他3年，好，这是耶雅敬优柔寡断的地方，那后来呢他就转去效忠了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背叛了巴比伦，又去转去效忠的埃及，好，所以呢这时候就记载了巴比伦带着亚兰还有摩押亚门的大军好来大举的侵犯，然后这个是在主前的605年，好，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我们一般来讲啦大部分的基督教的书籍我看到的都是犹大人的有3次被掳的记录，3次被掳，但是我听过柯恩雄传道、蔡梅西传道，他们都比较强调是2次的被掳，他们比较不支持605年这第一次被掳的时间点，好，那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二十，好，二十八节，尼布贾尼撒所掳的民的民数哈、哦、记在下面，他第七年掳去了犹大人3023，这有一个时间就是尼布贾尼撒王的第七年。尼布贾尼撒的第七年其实就是主前的597年，好，597年。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耶雅金被掳到巴比伦的耶雅金被打败，耶雅金被掳走的。那个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第二次被掳的时间，但是他这边却是他一提到的这个是第一次。好，再来看，好、哦，这个第二十九节，尼布贾尼撒王的18年，好、哦，又从耶路撒冷掳去了多少？好、哦，这边18年就是586年 B.C.， 就是第三次完全被打败被掳的那一次。好、哦，但是呢，在30节里面又谈到说，在尼布贾尼撒王的23年，好、哦，又有一批人被掳，那这个又是在列王记下就没有看到。好，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最后这边所记载的三次的被掳，跟平常我们一般观念的三次的被掳是不太一样。好，那所以有人，我说前面的两位传道，他们可能有些就是哦，根据597年那才是被掳。好，但是到底605年有没有被掳？好，我们说但以理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好，所以应该是有被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的36章，的确是有被掳走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好，好，所以我不太晓得我们那两位传道，他们还有很多的书也都是记载的这个两次的被掳。好，那但是也有很多的基督教他基本上是强调三次的被掳。好，那我一般来讲我都是用三次的被掳，好，这样子来强调。好，我们看历代志下的36章。好，好，第六节，这边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贾尼撒又将耶路撒冷殿的器皿带到了巴比伦，放在他的神庙里。好，好，这个是在耶雅敬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597的被掳，那个是耶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在那边一直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好，哦，这个是耶雅金。但是呢，耶雅金有没有被带到巴比伦？这边说，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到底有没有带他到巴比伦去？在列王记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并没有记载说耶雅金也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耶利米书记在历代志下里面竟然有写。好，所以呢，可能他也有短暂的耶雅金有要被掳到，那他可能借着一些什么样的讨好的方式，好、哦，又让他被换回来，好、哦，继续做王，好、哦，那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主前的605年，好、哦，605年，好、哦，那这个605年就是但以理啊，第一次，一般来讲我们就第一次的被掳，好、哦，第一次，那有人更把它提前说609年就是第一次被掳，那609年是什么？就是耶哈斯被带到埃及去。好，这个也是君王被带到外邦去，只是被掳到埃及去。好，好，那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说，605年这是第一次被掳，597年是第二次被掳。好，然后呢，再来就是586是完全的被打败。好，好，那好，这个很多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理解。好，所以大家好可以再去把这一段的历史把它读一读。好，那当然，因为在历代志跟列王记下他基本上是对观的，可以对观的。那另外因为耶利米书他刚好也是这个时代的先知，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个记录可以跟他做一个对应。那往往年代会差一年，差一年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是用犹大的王的时间，一个是用巴比伦王的时间。那巴比伦王的他们的时间是登基的那一年不算，第二年才算元年，登基的第二年才算元年，但是犹大人是一登基就是第一年，好，所以这才会有差一年的这样的时间。好，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好，好，这个是大概是时代的一个背景。好，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耶雅敬好这样子的一个反复无常，好，在外交上面被一下背叛那，好，所以就引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争战。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主题特色。好，主题特色。好，主题特色里面谈到，最主要是谈到预言巴比伦即将受神的审判。我昨天有谈到说，厄巴底亚最主要是预言以东要被受神的审判。那哈巴谷最主要是要预言巴比伦受审判。拿鸿书最主要是预言亚述要受审判。好，这个是这几点不一样的地方。好，但是呢，这种这样预言的目的最主要是要警戒，而且要安慰受苦的犹大的百姓。好，因为一方面百姓犹大的百姓现在在作恶当中，神要兴起外邦来攻击他。好，但是呢，神也要来惩罚这个巴比伦，好，来解救犹大的苦痛。好，所以哈巴谷书最重要的神学教训就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神有神的时候，哈巴谷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神还不惩罚罪恶呢？这有一些常常是我们的困扰，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反而这个吃得肥胖胖的，赚钱赚了很多，这么大的享受然后呢反而没有什么灾殃，然后一些义人呢反而受到一些苦楚，反而一些得到不些不顺利所以呢就会有这样子的质疑好，所以呢在这一章这一卷里面，它最主要就是说神在历史当中主权，那他是审判罪恶具备公义本质的神。好，所以呢主要的教导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敬虔人都应该以信心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上的罪恶跟神的作为。好，所以在哈巴谷书出现了一节经节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三次的。好，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好，这也是保罗跟罗马书的书信跟加拉太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义人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意思。好，所以呢这是保罗跟加拉太保罗的书信跟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好，所以呢最主要的哈巴谷最主要强调的信心。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后面的的本书大纲里面我谈到的三个大段落，信心的困惑是第一章的内容。好，信心的等候是第二章的内容。好，信心的得胜是第三章诗歌里面所要咏唱的。好，所以呢整个这一卷里面就是又是一个信心的好像的一个进步，从困惑等候一直到真的信心的得胜。好，所以呢这个信心的问题是哈巴谷书里面所特别强所要带出来的，信义人必因信来得生。好，在第三点里面主题特色的第三点里面我也这边写到说，先知一连串的诘问在历史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反映出先知本人的挣扎及当时的人所关心或是不解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世世代代当中许多落在患难当中的人的信徒他们不解的难题为什么义人还会受苦为什么神的选民神的教会还会受苦那神的回答是说他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间用他所选择的器皿来审判罪恶所以敬虔的人他应该要从信心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从中来学习对神的信靠并且肯定神实在是用公义正用公义用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义人才会因信得生，恶人才会受到审判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好，所以在第三章里面的这个诗歌就是哈巴谷书他已经能够明白了神的计划愿意也臣服在神的主权的面前然后所画出来一种得胜的诗歌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在第四点里面第四点里面我这个我刚才也强调过了它主要的是着重在跟神对百姓过去的先知书都是从神对百姓的这个的说话但是呢在哈巴谷书里面是作者对神许多的申诉跟呼吁所以它是跟神之间的对话这是这个特点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它有三种不同的题材一章二节到二章的三节是对话二章的四节到二十节是一连串对恶人的指责是神的神谕了就是神的所发出来警告的一个话语那第一章第一个段落最主要在讨论神的公义然后第三章就是诗歌那他这个是一个整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作品那作者跟神的对话其实篇幅可能占到了三分之二之多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点。好，第六点，第六点呢，是跟对我们帮助一个比较一个好一个认识。好，就是哈巴谷书，它跟约伯记同样是在旧约里面论到受苦的问题。好，受苦的问题。好，约伯记里面是针对着异人约伯个人受苦的问题。好，然后呢，在哈巴谷呢，最主要是关系着国家，好，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受苦的问题。好，所以呢，哈巴谷书所关注的是国家性的问题。好，好，那另外异人必因信得胜，我说整个在新约里面出现三次。好，这三件，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好，记下来，罗马书的一章七节。好，罗马书的一章七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好，希伯来书的三章三十八节。好，好，其实我蛮有兴趣想要对这三节经节，它个别用到的这些经节，但是它所用到的所讲到所要述说的那个真理的层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是蛮有意思的。好，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研究。好，好，罗马书一章的七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还有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节。好，那本书的大纲，好，我们从下午开始就会依序的来一章一章的来做探讨。好，那就像我刚才诚如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章最主要就是信心的困惑。好，它记载了这个先知两次的质问，一次的质问是质问为什么犹大这么罪恶，你不审判他呢？好，那接下来神就第一次的答复。那第一次的答复也显示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意念。好，因为神是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作恶的犹大。好，然后呢，因为这样子，哇，先知又发出了第二次的疑问，那这样神的公义何在呢？第一个是为何公理不彰。好，那但是就再来第二次，神的公义何在？好，那就第二次的质问。然后呢，第二章里面是信心的等候，那其实二到四节里面就是记载了真神的回答。好，那甚至呢第二章第五节到二十节里面述说的加勒底人的蛊惑，那也是神的回答。好，也就是回答说你看这恶人他还是要，所以义人这边的重点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恶人必因罪受罚。好，这就是哈巴谷书的重点，义人必因信得生，恶人必因罪来受罚。然后第三节，第三就是用唱出得胜的诗歌。好，得胜的诗歌。好，那这个是整个哈巴谷书的一个导论。好，那我们哈巴导论就上到这里，下午我们就去进入到经文的本身。好，一起同心默祷。阿们。